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这讲到的时候是讲到谦卑的人生，讲到谦卑的人生就必然会讲到骄傲。那一次我讲说我们每个人都骄傲，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超越自我的人生。讲到超越自我呢，就一定要讲到自我中心。那自我中心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罪。最近网上有这样一件事情常常放在网上大家分享，说中国的成语当中有很多是被误解的，有些误解是180度的误解。这180度的误解当中，其中有一个例子是特别的让我想起今天我的讲道当中要引用。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红灯记？如果知道的话你举手。我大概只有一半的人，也就是说这一半的人大概是70年代之前6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红灯记是8个样板戏当中的最经典的一个样板戏。有人说什么是样板戏，那我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讲。当初文革的时候要废除四旧，要把所有的旧的东西去掉，那中国的京剧当然就要去掉了，因为唱的都是古代的东西。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就领头这个找人创作了8个样板戏，其中之一就是红灯记。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娱乐，也没有，当然也没有网，那个时候我们的唯一的乐趣就是听样板戏。我作为那个时候出生的孩子，当时的样板戏的台词可以是倒背如流的。其中有一段大家不知道的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其中有一段有一个我们的英雄人物就是李玉和和鸠山有一段对话。鸠山是什么？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军官，日本军官就要想要从这个李玉和手上得到一个共产党的密电码，一个关于打电报用的这个密码。这个李玉和当然就不给他，这个鸠山呢就把他接过来，请他喝酒吃饭。吃饭的时候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说是老朋友，我们所讲的，他们前面讲了很多的事情，说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2个字便可包括。然后李玉和说2个字，他说对，2个什么字啊？他说为我。鸠山说为我，耶稣说哦为你，他说不是，是为自己。然后后面这句话说，他说为自己，对，他说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印在我们每个中国人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心里面，脑子里面心里面都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说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鸠山说这是做人的诀窍。从此以后呢，我们大家都想到自己的时候就说，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的意思被理解为说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着想的，都是自私的，如果你不自私的话，天都要把你灭了，天都要杀你，地都要把你灭了。好像听起来是挺有道理的，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是有道理，我们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嘛，对不对？但是加上这个更加的有自信了，应该是自私的，我们应该是自私的。其实它的本意是什么呢？是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一个人如果你不修身养性，连天地都不能容你，它的本意是这个。但是当初写这个样板戏的人物可能这个文学的这个底子也是有问题，然后呢再被这么一理解呢，就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座右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现在我听了这个话，我现在想转过来还是很难的，很难的。那现在呢，我们现代社会可能会有一种更加巧妙的，更加经过这个掩饰的一种方式，就是当你在你的朋友面前因为受了一些委屈，一个对你觉得他应该是你很好的朋友的，他做的事情没有 符合你的要求，或者说你觉得他欺负了你啊，你冤枉了，你这个受到委屈了，在家里面受到委屈了啊，当然我们在教会也会受到委屈，我们施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那样的误解，我们会出现啊委屈的状况，人就常常说，哼，我还是对自己好一点。这句话常常我们听到，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其实和那句话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先照顾自己吧，先把自己的事情啊、先看顾好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啊、对自己多怜爱一点，就自怜啊，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发生。那么我呢，现在就跟大家分享这超越自我，我们要过一个超越自我的人生，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在你的殿堂里面来聚集，来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用圣灵的大能，就覆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颗敞开的心，也恩高孩子的口，让我所讲的是从你那里而来的，我们因此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们在你里面的身份，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们现在呢，就是读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第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就一句话，我们翻到以后，请大家一起大声的来诵读神的这段话，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其实这段经文前面第八章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都讲到属肉体的事情，讲到我们什么时候是体贴肉体的事情，什么时候体贴圣灵的事情，就讲到这个肉体和灵，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怎么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这个之间的关系，我来读这个前面的几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在这里讲到肉体，讲到圣灵，那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什么是肉体。肉体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字，它的用法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讲到 literally， 就是讲到我们讲按照字面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血肉之体，包括血肉骨等等等等，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疼痛、饥饿啊、困倦、疲乏等等等等，我们这是我们的肉体的一个用法。第二个用法是指到我们一个未重生的人之前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肉体和包括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心思意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肉体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组成的这样的一个 个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肉体上的软弱也好，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感觉也好，加上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都是属于肉体的，这是圣经上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属肉体的呢？大家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答案？有没有人有答案的？什么样人属肉体的？我们世上的人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如果你是爸爸妈妈生的，我想我们每个都是，每一位都是爸爸妈妈生的，对不对？如果你是父母生的话，就是从肉体而生的，从肉体而生的就是属肉体的。 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感觉，你的心思意念，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随从你的肉体。所以我们说在重生之前，我们是受到我们肉体的辖制，是不是？好，那有没有人说，哦，有的人做得很好啊，有的人好像不自私，好像不贪婪，也不骄傲，也很谦卑，他们是不是属肉体的呢？还是属肉体的。所以这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就说，是从肉生的就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不管你的道德标准多高，你的教育多高，你的才能多高，你都是属肉体的。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不管是如何的歹恶，如何的不圣洁，如何的愚笨，如何的无用，如何的残忍，他还是属于肉体的。所以我们这个肉身本身就是属于肉体的，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放纵私欲他就是不属于肉体的，当然他是属于肉体，也不因为一个人的德性很高他就是不属于肉体的，他还是属于肉体的。所以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这个身份呢？用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教育，我们拿一个 PhD degree 或者拿一个 Master's degree、或者是说我们去读一个神学院，甚至去读一个神学院，能不能把你的肉身的肉体改成属灵的呢？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是不能改变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肉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在这里就说明了，我们是世人没有一个属乎肉体的。尽了世上所有的法子，你不管是你用任何的办法，你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世上只有一个人曾经他是不属于肉体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是他从圣灵感孕而生的，他不是从人的情欲而生的，所以耶稣他是不属于肉体的。但是他谦卑甘愿成为人的样式，谦卑成为人的样式， made him nothing， 这个等一会儿我们要读到这段经文，他愿意把自己谦卑到变成什么都不是。有一次我讲到的是讲到世界的之大，我们宇宙万物之大，从这头到那头要100多亿光年才能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成为我们的样式，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上来，那我的打这个比方我都不知道打的对不对，当时我就想着这个地球小的就像我们空气里面的 PM2.5 一样，你想它在这个 PM2.5 上面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在我们当中，它卑微到什么程度。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不属于肉体，但是他愿意被辖制到我们的肉体上，为了来拯救我们。所以有一段经文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问，夫子，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反问他，世上只有一位良善，你不知道吗？当然讲的就是神，是不是？最后，那么我们既然是每个人在原来的状况下，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受到我们肉体的辖制，受到罪的辖制，我们随从我们的肉体去行我们所有的事情。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子说，哎呦，这个钱很好赚，我不去抓这个钱，这个利很容易得，我不去抓这个利，这个名很容易得到，我不去追求，这个每个人都很容易的，都很容易，这是随着我们，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这是随着我们的肉体去做的，是不是？那么肉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变成了自私和自我为中心，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有的时候会受到教育或受到一些道德甚至社会的压力 peer pressure， 你可能会做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做得好做得不好都是属于肉体，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变得自私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从小的时候就开始， 有人就是不同意，说怎么小孩子那么天真无邪，怎么会是好像是有罪的呢？我们讲的这个罪，肉性，就是我前面讲的，是从肉生的，就是属肉体的。我常常拿这个来做比方，我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小外甥女儿，小外甥女儿是混血儿，那个因为混血的缘故，所以她那个眼睛啊、形状啊什么啊，就有点像半个美国人、半个中国人，很可爱，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说你拿了两颗糖，这两个糖你拿一个和弟弟分一分。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教过他很多次要 share， 他们倒是慢慢接受这个教育，好像这个行为上是有改变了。但是他那天拿上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小手托起来，在那琢磨了半天，看一看，然后把那个小的就给了弟弟。这是我看到的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婿、我和我太太绝对没有教过他说把这个小的把大的留给自己。你看他 natural 的 tendency 就是自然的倾向，就是选大的留给自己，小的给别人。昨天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下次忘明娜在网上 post 一个，我今天不得不想了怎么拿这个做比例。他们家种了草莓还有这个小西红柿，姐妹两个人就去采了以后放了一个罐子里面，然后照了一些照片 post 以后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春景姊妹就做了一个 comment， 她的 comment 是说妹妹的眼里面充满了喜悦和崇拜，然后在旁边看着眼睛看那个样子，我觉得哎呦这个写的是非常好。这个明娜也写说你的解读很好，但实际情况是妹妹想拿走整个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 natural tendency。 我还是说不是说好和坏，这就是我们的 natural tendency， 这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所以呢，总结来说就是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每个世人每个父母一生下来的都是属乎肉体的，这个肉体从神来看是完全败坏的，这一点在神的眼里面是完全败坏的，没有一点良善，记住这一点，没有良善在神的眼里面是败坏的。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改变它，所以神的救法呢，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的功夫，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让我们在他的这件事情上有个选择，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的话，就可能得到。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到。那么永生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重生是我们必须要的，因为耶稣基督记得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啊？我这个记忆，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永生？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乃是我们灵命的最低限度。”上个星期，朱牧师正好讲到这个信徒和门徒的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们刚刚接受耶稣基督的都是信徒，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所以在这里，重生只是那一刻的实性。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被造的那个生命。所以，当耶稣的基督，我们接受他了之后，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灵而来的生命，所以从灵生的是属灵的，从肉身生的是属肉身的，所以这是我们灵命造就的根基。然后呢，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个人的理解，我们的肉体的身体是在属灵的意义上被钉了十字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战胜了那个原来我们肉体对我们的辖制，我们有这个能力不再受辖制，我们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但是 我们还是要在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面对我们肉体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我们要去愿意怎么样顺服圣灵，而不再顺服肉体。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保罗在第七章第二十三节他的罗马书里面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他说的心中的这个律就是灵，圣灵，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就是这个律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生理的要求，然后呢加上我们过去的习惯，我们有这么一个律要和我们属灵的这个律要去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你看肢体当中肉体的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他后面这句话，感谢神，靠着我们主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从内心顺服神的律，我从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了。所以我们的肉体会顺服罪的律，我们的灵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就可以顺服神的律。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这里说的，也是说明了这个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变成了一个新的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顺服神的灵去致死这个身体，要致死这个身体。今天早晨特别有意思，今天我们正威弟兄带领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主日学，在这个主日学当中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很多地方还是有疑问，我也不敢说在这里我讲的是完全正确，但是还是有很多疑问。但是有一点，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我这个人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明白了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神从灵而来的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肉身还活着，但是 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还活着。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那个答案好像还最后还是没有完全得到答案，到底我们这个肉身是不是彻底的死了，还没有得到答案。有的说是彻底的死了，一定就死了，我们还有一些疑问，觉得好像那个肉身是从肉身生的还是属于肉身的，我们只是我们的灵住在这个身体里面是暂时的，等到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个肉身就是不管是你火化也好或者埋在地上也好，最后都是变成归于尘土了，但是我们的灵是活着的，因为 是神的灵。最后神当然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的是我们的这个灵在我们里面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讲的，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随着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就信主之后，我们随着我们逐步的我们的长成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身量，长成耶稣基督一样的身量。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这个答案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已经战胜了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是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是他的子民。这是今天我们在讨论当中讨论的一个经典是什么呢？就是在神来讲他的时间顺序不重要，神已经得胜了，我们要经历这个过程， 我们要经历与死亡做斗争的过程，我们要经历战胜肉体的过程。所以这个时间顺序上，在我们人来看好像有个先后，哦，我们怎么受洗了，我们后面还有这些罪行的出现。但是我想在神里面我们要明白，在这里，在从属灵的意义上，耶稣已经得胜了，2000年前就得胜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他一起来战胜这个啊，战胜我们的肉体。刚才我就是因为那段经文，所以我们去思想一下肉体，什么是肉体，我们什么样的人是属肉体，怎么样才能不属肉体，然后结果是怎样。那么下面呢，我就来和大家读下面这段经文。在这读之前，我想这段的标题是自我中心的丧失就丧失生命。如果我们自我中心，我们 self-centered， 我们自己自私自我中心化，我们反而会丧失自己。超越自我，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建造生命。其中有两个在圣经上讲的蛮多的地方，一个是生命，还有一个也是生命，大家要明白两个生命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现在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大家都熟悉的，是马可福音8:35。马可福音8:35，这里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两个生命，前面救自己的生命，这是讲的什么生命？就是我们原来那个肉体的血肉之躯的生命。为了这个生命，我们可以去在这个世上打拼，可以不顾一切啊！你们如果明白我讲的这一切的话，可能你们看到啊，尤其是国内的一些企业，他们现在实行什么九九制是吧？是不是九九制？996，要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个星期6天的这样子的，加班是常事，加班是正常的，不加班是不正常的。所有的这些 CEO 都是拼命的，不但要在工作上要拼命，而且在外面应酬各样的拼命，为的就是要打拼。最后呢，很多的人30几岁、40几岁，就肉体的生命也就丧失了，不要说灵里面生命了，是不是？所以这里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生命就是说的我们肉体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这个事业担忧，为自己的学业担忧，为自己的家庭去努力，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凡要救自己的生命，拼命为自己的生命去担忧去奋斗的，就必要丧掉生命。这个后面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讲的是我们在主里面属灵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二段经文，请大家打开罗马书2:8。哦，不对，我说错了。我还没有到那一段经文，等一下啊，对不起。罗马书2:8这里还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里讲到一个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英文这里说的是 but for those who are self-seeking， 这个地方结党它是 self-seeking， 是为了自己，也就是自我中心的意思。Who reject the truth， 然后不顺从真理， follow the evil， 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这里呢，他说就有愤怒和恼恨报应他们，就是神。我刚才讲的这个标题是自我中心就必定丧失自己的生命，丧失的生命就是丧失了在灵里面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人说没有永生，就是你现在在这个世上，如果你没有 你是只是为了自己去生活的话，你是没有永生的，就是没有与神同在的生命。而有人说我不在乎永生，我将来到哪我不知道，那是另外一个概念，那是死后的概念。现在的概念，永生是与神同在的生命，你就没有这样子的生命。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是扫罗。扫罗他原来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后来因为自我中心的缘故是什么样的光景，大家都熟悉的，是不是？扫罗原来他是一个长得很高很英俊的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上帝拣选了他，以色列民强烈的要求要有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上帝就应允他们，然后让他来做王。这个时候撒母耳呢就在这个当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扫罗的爸爸丢了驴子，然后他就去找驴子，找，最后没有希望了，他说回家吧，我们不找了。最后有人就告诉他说，那有一个人是一个先见，就是一个先知，你去看他，他一定会指引你的道路。那个扫罗就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去找，最后找到了谁呢？找到了撒母耳。那撒母耳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好，甚至留的那个给祭司吃的肉要来招待他，而且恩高，最后高他做王，他也是非常的得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我想他是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人。他怎么样？他没有顺从圣灵，没有顺从神的话语。他在有一次献平安祭的时候，他是等不及了，他就没有那个耐心，他就去做了，不讨神的喜悦。后面又因为骄傲，因为自我，说什么扫罗杀千千敌兵，这个大卫杀万万，他就不高兴，从此以后就结下了深仇大恨，就一定要去追杀大卫，一直到底。所以他的整个他的国他的王位不能够延续下去，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当一个人自我中心的时候，他是属肉体，神是不喜悦的，在扫罗身上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相反呢？相反，这个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的那个35节这里后面半句话，他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我们都知道丧失生命，我们可能丢弃一些东西是非常难过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丢弃我们现在有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属灵的人圣灵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的话，我们可能就愿意放弃一些我们自己觉得世上很重要的属肉体的东西。我讲这个比较容易，实践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在我和张梅我太太张梅在过去我们的年岁当中，我们确确实实看到有这样的很好的例子。昨天早晨的时候，我因为我们这边一个姊妹，她认识一个人，是原来我们这里达腾商学院毕业的。她毕业了以后，本来商学院毕业是很有前途的，是不是？在这里毕业了以后，回到中国找的工作她不满意。她的父母她从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离异，她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他的奶奶最近刚刚去世了，工作不满意，世界上他最亲的人去世了，他已经进入一个状态，就是一个 depression 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位姊妹就跟我讲说，你在上海认识有没有姊妹可以帮助他？当然我们就想到我们原来在这里的一位姊妹王维杰，不过呢我又想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位牧师现在在上海，所以我就跟这位牧师联络了。这位牧师和师母就给我们联络，我们很多十几年没见面了嘛，就聊聊。这位师母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读一下。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离开美国的时候是在美国做牧师，在North Carolina 做牧师，做得很好，拿到绿卡，但是他们的感动是回国传福音，所以他就放弃了绿卡，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中国， 到云南的偏远的山区去传福音。之后呢，他们又生了第三个孩子，所以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的老大怎么样啦？后面的两个孩子怎么样啊？他告诉我，他说我们的 这许多年我一直在双语全科的在家教他们上学。所以这个师母和在美国很多的家庭一样，知道现在社会上的这个教育 有些地方他们是不认同的，所以他就在家教这三个孩子。他说我这些年全语双科的在家教他们，去年两个大的孩子考上了上海一座比较老牌的外籍子女的国际学校的高中的奖学金。他说信实的神给他们有丰富的预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做不了什么。这是 他的话。然后我就说，哦，你真是很棒，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你这个妈妈真了不起。然后他说十二年前离开北卡，现在回来在第一线拼搏了这么几年，真的是很感恩。他两周前见到了 Duke 团契，这个我们这位牧师原来是一个北大的生物学的博士生，在 Duke 读到一半的时候他决定放弃，拿到硕士去了南卡读了神学院，回来以后牧会的，所以是有这样的非常非常坎坷的经历。所以他说遇到 Duke 团契的人，他们在上海遇到了，他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师母说，我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回来，这个决定的结果是属灵方面我是最大的受益的人，就是他自己。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和扫罗的这个比较，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从一个非常得胜的非常有才能的一个人堕落到一个怎么样被唾弃的，被神唾弃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相反的，我们这位姊妹和我们这位牧师，他们十几年前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的条件，他们回到中国，当然他们这个不是出于肉体的，他们是顺从圣灵的呼召，回去以后他们在主里面，现在这位牧师在北京牧会，前一段时间在上海牧会，现在在北京牧会。我说我非常的盼望能够和他们再见到面，能够听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主里面的见证。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是毁掉我们自己。当我们能够超越自我，我说超越自我不是我们自己读书，不是我们自己看报，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够把我们自己拔的头发能够起来，而是说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建造我们自己。第二就是自我中心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相反，超越自我顺从圣灵的带领，可以建造我们在基督里面人与人美好的关系。这里就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请大家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里腓立比书这里刚才讲的，我们如果要从反面来读的话，我们现在他讲的说，你们凡事不可结党，就是 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这里讲的结党是说个人的野心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不要因为我个人的野心去做事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反过来讲，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出于自己的 ambition 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基本的需要，但是你不要出于自己的 ambition 另外一个他后面也讲说，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英文是 Do not look into your own interests。 大家要记住，在这里不是说我把自己先顾好了再去顾别人，而在这里是完全的牺牲，是 Do not look into your own interests。这个我刚才我在读英文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这个这里讲中文的意思好像还有一点，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还可以顾一些自己的事情。他在这里说是不要去顾自己的事情，啊，是要一个完全牺牲的这个态度。当然，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卑为人的时候是 made him nothing， 他已经把自己卑微到什么都不是了，因为卑微到一个是属罪的。肉体当中，我们神都不眼面不看的是肉体当中。你们想一想看，在这里他说的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以做，我们在主里面不可以做任何出于自己个人野心的事情，也不要看顾自己的利益，而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 have the mindset of Jesus Christ， 要和神一样的心意看待事情。所以这是对我们多大的鼓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是忘我的超我的。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这一点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也就是纷争嫉妒这些都是出于肉体的事情，只要在哪里有纷争嫉妒有肉体，就有各样的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的教会和许许多多的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在美国的韩国教会，在美国的美国教会都一样，我们有许多我们肉体里面的征战，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反过来，我们现在就没有了吗？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肉体的软弱，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做了一件事情让你感到委屈，然后你用的态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不能够超越自我，从此我们就彼此之间有纷争有不和。虽然我们可以打的一个旗号，我们为主做工，我们为主做工，他所做的不对，他所做的不行，他所做的不讨神的喜悦，好像自己是讨神的喜悦的。所以这些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征战。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态，知道肉体和属灵之间的征战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怎么样过高的看重自己，过低的看别人。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受洗啊，接受主，我和太太在达拉斯受洗的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和我们 UVA 比较得以骄傲的诺贝尔奖得主 Al Gilman 要开始去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我很有印象。你知道自我在英文里面叫 self， 在希伯来语里面好像叫 ego， 还是在希腊文里面我不是很清楚叫 ego。 所以呢 selfish 就是自我， self-centeredness 就是自我中心，而 egotism 就是自怎么这个就是自利主义，就是对自己利己主义啊。我记得很清楚 ，Al Gilman 当年我受洗的那一天，也就是接受他的工作的那一天，他给我一个工作，让我去做一个实验室的头，然后有六个实验室连在一起，和全世界300多个科学家在一起做一个世界上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工程，就是叫细胞信号转导联盟，把细胞里面的这些信号怎么传递的，从外面到里面，里面怎么传递的，全部搞清楚以后呢，人就不用做研究了，在电脑上就一个细胞放在电脑上，告诉你你这样子放这个药就可以起这个作用，放那个药就起那个作用。 当然我在那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巴比塔啊，因为我们确确实实还差得很远，差得很远很远很远。不过包括我们那一次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把全世界的这300个科学家都请到了 UT Southwestern， 其中包括昨天前天到我们这来的一个女孩子，她的老板的太太也是我们在那认识，现在在北大很有名的叫肖瑞平。当时 L. Gilman 在他的那个会议室的门口，大会的厅，大家都要从那进过的门口，他贴了一个标牌，这个标牌说 Throw your ego into the trash can， 怎么样，就是你要来参加我们这个信号传导联盟，请你把你的自我扔到垃圾箱去。我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都知道，当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再大的 project 也是一团一团乱。所以他当时写的是 throw your ego into the trash can。 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自我中心是多么的具有毁灭性，所以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为什么要讲爱人如己呢？因为神不担心你不爱你自己，他要告诉你，你爱别人的是要像爱你自己一样 ，love others just like loving yourself。所以，我们最不要担心的就是自己不爱自己。就像我在一开始讲的，现代人常常用这句话来说，对自己好一点吧，是一种自怜的心态。我们要有一种忘我的心态，真的是你去尽情的、去完全的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去爱别人，因为爱你自己，你不会忘记的，你不会忘记的。正面的角度来讲，当我们放弃我们自我中心，愿意顺从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荣耀神的一个表现，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7节，婚宴上常常用来诵读的，怎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但是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依靠肉体是从肉生的还是肉生的？从灵而来的还是从灵来的？所以我们这一些的，我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些正面的，这些好的，都是从灵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我非常感谢我们教会，在经过那么多年的挣扎，我们现在有一个合并在一起的合一的教会。在这个当中，我不是说完全合一，但是在合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我们也看到了合一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这个气象。前一段时间，圈里的教会的一位姊妹因为癌症接受化疗，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姊妹真的是排着队的去给她送饭，不是因为这送这个饭真的是吃的东西，我们肉身的这个供应对她是最大的鼓励，而是我们的爱心，我们传递的信息，我们带去的给她带去的安慰，跟她一起去分享给她的鼓励，不但是给她的鼓励，也是给圈内的教会弟兄姊妹的鼓励，也是给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的鼓励，那是多么美好的见证。最近我们也有两三个家庭离开 Charlottesville， 尤其是上个星期韦斯林弟兄和这个贾远娥姊妹离开的时候，有一幕我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他们的车子停在张青姊妹的家里面的 garage 后面，大家在帮他们搬东西， 我看到刘杰弟兄全身湿透了，完全湿透了，在帮忙，真的，我觉得他那天早上说你帮我照相，记得那天早上是我们受洗嘛，对吧？你帮我照相，你怎么帮我照胖了？他说都是你的责任，他是跟我开玩笑。可是他真的是那天下午，我想那场那个搬东西之后，他瘦了很多。最后就是自我中心就与神隔绝，超越自我，让圣灵带领我们，就能与神重新和好。所以我们这是三个层次的，一个是自我中心，你是 self-destruction， 第二个自我中心是你破坏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自我中心是神掩面不看，与你是无缘的。但是你顺从圣灵的带领，就可以与神重新和好。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我们现在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讲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就是神。 Being in very nature of God， 但是他谦卑到虚己，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 consider himself equally to God， 也就是说他明明是和神同等的，但是他谦卑降卑，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段中文翻译的比那个英文的意思要稍微差一点。英文是说，他说 Rather he made himself nothing but by taking the very nature of a servant， 他虚己到程度把自己算为无有，什么都不是， made him nothing， 变成我们奴仆的样式。其实 nothing 比奴仆还要好一点，我们 nothing 可能就没有什么关系，中性的。奴仆是你要吃苦受罪的，是不是？所以他说他把他自己变成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obedient， 我们讲的顺服。我今天讲了顺服圣灵，顺服圣灵，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建造自己，顺服圣灵 建立人与人的关系，顺服圣灵与神和好。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把人类的罪都集到他身上，尽管是这样，是他是无辜的，但是人类的罪集到他身上的时候，神是掩面不看的。所以他在那时候，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他也有那么一段的瞬间是那么的苦楚，那个罪那个肉身不是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本来的，是他接受的，愿意接受的，他要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死，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怕死，是不是？是不是？是，我们每个人都怕死，但是耶稣基督愿意卑微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我最近听了有人讲的一个笑话，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人肩膀脱臼了，他痛得不行，医生问他说你痛的程度是多少，一到十是什么，他说是四十，非常疼痛。然后他祷告，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个身子，突然他在祷告当中身子一颤动，他的肩膀不痛了，所以他感谢神，他说是神救了他，感谢神。那旁边有人就说你这个这叫自动复位，这也有这种情况，就自动复位的，自己可以复位的。但是 这位弟兄他说，我因为那个肩膀的疼痛，我才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个疼痛不是四十，而是四百或者更高。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段经文讲的是说，我们属肉体是不能得神的喜悦。在罗马书后面也有这样的第七节，这里说，原来是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他前面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有点不理解。我们知道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我们没有问题，因为不服神的律法，我们不愿意 commit， 不愿意这个 submit 就到神的律法之下，也是不能服。这后面多加了一句，也就是你属肉体，不管你多努力，你也是不能服神的律的。所以我们能服神的律，是因为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做王掌权，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服。这个肉体从神来看来是完全败坏的，所以当我们有自我中心，当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顺服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状态是我们神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神不能改变我们的肉体，我们即使接受耶稣基督了，他并没有把我们的肉体变成灵了，变成属灵的了。我们的肉体不属灵的，从灵来的是属灵的，从肉体来的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愿意信靠顺服，用借着圣灵的大能来让我们置我们的肉体于死地，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日。昨天我和孙长爱心姊妹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她离开我们这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前一段时间在尼利弟兄还没有回中国的时候，她打电话给尼利弟兄然后她也很希望能够跟我聊一聊。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后来昨天我和张明聊天的时候突然讲的时候，他说你应该给孙姊妹打个电话我才知道他打过电话来，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在这个打电话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感动他是说他的身体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他的身体这个 Parkinson's disease 就是 Parkinson's 综合症已经严重的那个程度，他基本上是卧床了离开我们这的时候还能走路后来一段时间就是拿一个拐杖现在是勉勉强强拿 walker 可以走路。但是他在跟我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他知道我们教会现在的状况，他一直在惦念着，也今天特别嘱咐我向大家问安他也是跟我讲，他说我的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我见主的面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自己知道，但是我是真的是很盼望我能够在这个世上还能够发挥余热，如果可能的话。但是如果今天主把我接走的话，我也是心甘乐意，他也是很愿意，他说我可以真的是能够得到安息。这就是因为真的是因为一个属神的人他能够说出来的话。我们刚才讲，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在这个世上活得很长，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是顺从圣灵的带领的话，我们在这个市场，如果神让我们活得长，我们就活得很长，活得很好；如果神要带我们走，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去走。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自我中心这样一个根本的一个原罪。我们原来在我们肉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叫罪性。我们的罪性有三个，一个是骄傲，一个是自我中心，一个是不信神。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丧失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超越我们自我中心，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能够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破坏各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越自我，我们可以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那样的美好的人与人的关系。 而让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肢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健壮。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神是与我们隔绝的，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与神有这样一个重新和好的关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真的孩子在这里真的是不配在这里能够思想你给我们的福音福分，你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最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我们接受你，我们有了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用你圣灵给我们的大能来制服我们这个驱使的身体，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今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与神同在，有永生的生命。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献上的感谢，也献上祷告，求主你就亲自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带领将来来到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学生学者和他们的家人，让他们在这里的时候能够因为我们的缘故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礼物，这样一份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礼物，来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